犹大支派按照宗族研究所得之地，是在晋南边到以东的交界，向南直到寻的旷野。他们的南界是从沿海的晋边，就是从朝南的海岔起，通到雅克拉滨坡的南边，接连到寻上，到加的斯巴尼亚的南边，又过西斯伦，上到亚达尔。绕到贾加，接连到亚门，通过埃及小河，直通到海为止。这就是他们的南界。东界是从沿海南边到约旦河口，北界是从约旦河口的海岔起，上到伯和拉，过伯亚拉巴的北边，上到流便之子。波罕的磐石，从雅各谷往北上到底地，直向河南雅都明坡对面的吉甲，又接连到隐士麦泉，直到隐罗杰，上到西嫩子谷，贴近耶布斯的南界，又上到西嫩谷西边的山顶，就是在利伐因谷极北的边界。又从山顶沿到尼弗多雅的水源，通到以弗伦山的城邑，又沿到巴拉，又从巴拉往西绕到希尔山，接连到耶林山的北边，又下到博士麦过廷纳，通到以格伦北边，沿到施基伦，接连到巴拉山。又通到雅比涅，直通到海为止。西界就是大海和靠近大海之地，这是犹大人按着宗族所得之地四围的交界。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示筛、亚希曼、帕买，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加纳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撒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阿门。
好，非常感谢 S 的问附近。然后我们先看看为什么这个犹大先分地，因为这个犹大，我们回忆一下子，雅各实际上有12个儿子，这个犹大是，我们记得是排行老四。为什么犹大最先分地呢？最初的时候是流便，因为污秽的父亲的床和父亲的欠匹拉同寝。这个是记录在创世纪35章22节，他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后来长子的名分就归给约瑟，其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以法莲呢又是次子，这个其中次子以法莲呢又比马拿西的地位高，这个我们不展开讨论，这个是记录在创世纪48章的20节。西缅呢，又因妹妹迪娜在事件受辱，所以他动刀剑，暴虐残忍而被诅咒，也失去了次子的地位。这个是记录在《创世纪》49章的57节。犹大呢，是虽然没有这个长子的地位，然而却因当便雅悯要的留下做奴仆时，这个犹大是甘愿代替便雅悯，胜过一切的弟兄。这个因此，君王呢也是从他而出，所以在分地的时候呢，犹大首先获得分地权， 其实这个是以法联、马拉西半支派，然后才轮到其他的七个支派。我们来看这个，一到十二节，一到十二节呢，有很多地名。它这个是讲的这个犹大支派呢，是得着南方的地界，犹大呢分了南边的地，而且他们得的地呢是非常的宽阔的地，也是很大的一个领域，是大到日后就是能够把这个地啊分给其他的支派。其中那个西缅支派，就是这个图里边的这个西缅支派，就是住在这个犹大的这个地里边。部分的便雅悯支派呢，也是得了犹大的地。那个犹大支派呢，所得到的地呢，是十分广阔的，这个地都比其他的支派都广阔很多。所以，犹大支派呢，是拥有独特的位分和君王的身份的。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这个大卫王和耶稣基督也是由犹大支派而出的，因为这个一到十二节，甚至到13到15节都说了很多地名，这个我把这个每个章节这个我都标下来，所以大家跟着我的这个标记来看，这个先从这个第一节他说的是犹大支派按照宗族研究就。得的地是在晋南边，是以东交界，以东是在这里，向南直到寻的旷野，这个是寻的旷野。他们南界呢，是从沿海就是这个死海的近边，是从朝南的海岔起，就是从这个地方起，然后又过了这个是亚克拉滨坡的南边，然后接连到寻。上到这个加的斯巴利亚的南边，又过这个希斯伦，上到亚达尔，咬到加加，我这里没有加加，但是它是接连到亚门，然后通到埃及小河，直到海为止。它这一个就是这个四界，就是讲的，这就是他们的南界。这个东界呢？东界这个小图里边，它实际上也讲了这个东界是从沿海南边的约旦河口，就是我们要看这个约旦河口北界呢是约旦河口的海岔起，要看那个大图，这个约旦河口的海岔起，然后上到伯格拉，然后过伯格拉的北面，上到吕遍支子伯罕的磐石。这个是在这个地方，然后第七部分是从雅各谷在这里，往北上到迪毕，又直向迪毕在这个地方，又直向河南亚都敏对面的基甲到这个地方来了，又接连到隐士曼泉，直通到隐罗杰在这个地方。上到新嫩子谷，这里边没有标出新嫩子谷，然后贴近亚布斯的南界，这个亚布斯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又到新嫩谷，在这个地方是西边的山顶，就是到这个新嫩谷西边的山顶到这个地方了，又到利法因谷极北的边界，就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极北的边界，这是划给他们，又从。山顶沿到尼佛多亚的水泉，尼佛多亚在这里，通到以佛伦山的城邑，就到这个地方来了。又沿到巴拉就是基列耶林这个地方，然后又从巴拉向西绕这个西尔山，连接到耶林山在这个地方。耶林山的北面，耶林山就是基士伦，然后又下的博士麦在这个地方，过这个亭纳，这个亭纳有两个亭纳，这里有个亭纳，这个不是他们，这个是要过这个亭纳，通到以格伦的北面，就是以格伦的北面，然后沿到西基伦，又连到。巴拉山，又通到亚比勒，直通到海为止。 这个12点的西界就是大海和靠近这个大海之地，这个是犹大人按照宗族所得的之地西边的要界。这个在这个十三节讲到这个给迦勒分地，其中讲了两个地名，一个是底壁，这个他讲的底壁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底壁就是。从前名基列西弗是在这个地方，然后从这个地方，然后他要从基列西弗，因为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基列西弗，把这个城夺取了以后，亚勒就会把这个女儿就谁能夺取这个攻下这个基列西弗，亚勒就会把这个女儿嫁给他，然后还讲了一个希伯伦，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先大家先有一个概念。然后我们要回过头来看这个十三到十九节，十三到十九节，14节是讲的亚勒把这个三个亚纳族的三个族长给赶出了。亚勒呢是本身他是基尼西族的人，基尼西族呢与迦南七族一样是应该被灭绝的，但是因着亚勒的信心和专心跟随耶和华，所以。他被列入以色列家谱，且属于君王位分的犹大支派，所以亚勒成功的是将这个最凶悍的这个三个亚纳族长赶出去。虽然当时我们昨天也知道这个亚勒已经85岁了，但他仍就踏着这个信心的脚步，这个向仇敌进攻，是得到的心中所渴求的这个产业。这个到16、17节就是说了一个人物叫俄多涅，俄多涅呢是非常勇敢的人，他是回应的这个加勒是加入这个攻城的行列，就是攻取了那个刚才我们讲的希勒基弗，在这个地方，加勒呢就把这个他的女儿就许配给他。在这个约书亚结束这个时代结束以后呢，就是下一章这个四师时代的第一个四师就是俄陀涅，就是这个迦勒的这个女婿。以色列人呢，后来因离弃这个神去拜偶像而落入这个仇敌中，他们呼求神，神为他们兴起这个俄陀涅来拯救他们，为他们征战，而且是打败了仇敌。后来是带来了40年的这个国中太平，在这个18、19节呢，这个是加沙，过门的时候呢，她是劝丈夫求一块田，同时她还要求给水源，因为没有水源是不能耕种的，他们那块地呢，那个在南边是很少缺乏有水，加沙所求的。他不是求金银财宝，也不是求这个名贵的衣服，他而是求水源，也就是加沙所看重的不是现在的满足，而是可持续发展长久的供应。这个正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4章13、14节所说，这个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所以，我们不要只看眼前的恩典，我们应该仰望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所赐的水会在我们灵里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总的来说，这个约书亚记这个15章1到19节，就是详细描述的这个犹大支派分得的土地，以及迦勒给他女儿。亚萨的这个嫁妆，特别是18、19节，亚萨向他父亲迦勒求取水泉作为嫁妆的一部分，这个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有什么启示呢？第一点是要勇敢的祈求，亚萨的请求呢是体现了他的勇气和信心，他没有被动的接受命令，而是主动向父亲表达他的需要和愿望。这教导 现在基督徒在面对需要时，应该勇敢地向神祈求。马太福音7章7节中，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敲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与亚萨勇敢的请求是相呼应的。第二是点的是父爱的回应，加勒是慷慨地回应了这个女儿的请求，给了她的上权和下权。这也反映这个父爱的无私和慷慨，类似于天父对他的儿女的方式。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13节中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说明我们的天父是乐意回应我们的祈求，并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第三点是属灵的丰盛，水泉在圣经中是象征着生命、祝福、圣灵的恩赐。亚萨的获得是个上权和下权，象征着这个丰盛的祝福和属灵的充满。耶稣在约翰福音4章14节中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它里头成为源泉，滋涌到永生。这也提醒基督徒追求属灵的丰盛和满足，依靠神的供应，获得心理的充实和生命的滋润。第四点呢是提示是家庭中的合作和支持。加萨与丈夫之间的合作，展示了这个夫妻之间的沟通和支持。在基督教的婚姻观中，夫妻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共同的祈求是非常重要的。以弗所书5章21到33节也提到，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一种互相尊重和扶持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思考题是，在约翰福音中，耶稣用水的比喻来表达对永生的满足。加萨向父亲请求水源，与耶稣所说的话有何相似之处？我们如何通过与基督的关系来体验到真正的满足和永生的源泉？亚萨向他父亲求水泉，父亲不仅满足他的要求，还给他上权和下权作为他的福分。亚萨的故事提醒我们，当我们向神表达我们需要和愿望时，神会给予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我们是否愿意接受神的恩典，并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的名？
好，谢谢周弟兄啊，好多的细节啊。那在这一章里面有一个重要人物悄悄登场了啊。那这个人物呢，就是俄陀涅。所以13节到19节这一段经文，到了士师记的第一章，又重新把它记载了一次，就是为了引出这个俄陀涅啊。俄陀涅算是约书亚过世之后啊。出现的最主要的这个领袖啊，约书亚过去以后呢，就进入士师时代。那士师时代的第一个士师就是俄陀涅啊，所以昨天我们在思想这个加勒专心跟从主的榜样啊，你就看哈，这个俄陀涅不是约书亚选出来的啊，你看这个加勒专心跟从主这个人呢，对周围的人的影响，对他的女儿，对他的女婿，对他的支派啊，犹大支派。然后对整个以色列人的影响，他的影响直到如今哈，每次我们读到他的时候，都很受激励哈。所以这是跟昨天的联系，以及跟后面的时代哈所建立的联系哈。所以继续可以思想加勒这个人物哈，他女儿的表现，他女婿的表现哈，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我看见这个加勒，他从做探子就忠心的报事实，并且对神有信心，一直到现在，他要求分得了这块地以后，他首先灭，就是赶出了亚拿族所剩下的人。他是真正第一个遣灭 敌人，就是很忠心的，是。第二个事情呢，就是他还鼓励后代要勇敢的作战，并且把他的女儿作为奖励，这也是他的智慧。不但他作战，后人要截取他继续作战，所以他的家蒙神的祝福，女儿也很有智慧，啊，就要求水源，因为这是生活所必须的，也是我们知道我们最主要的是什么，不是衣服，不是穿戴财物，而是生活需要的水源。
那我们这边看到这个俄陀涅，他是加勒其实是他的这个俄陀涅其实是加勒的这个侄子哈啊，在第17节啊有提到，所以他们其实是有那个亲戚的关系。那也提到我们也看到这个加勒的女儿她非常的有智慧哈。啊，他不求别的，他单单就是求水源。那我们从第17、18、19节也讨论了半天，一个就是说，他女儿先劝她的丈夫要求一块地，但是后来经文没有明说有没有给，但是到第19节说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所以有可能他的这个加勒已经把她的丈夫所求的那个地啊，已经给她了。然后这个加勒又问他女儿说：“你要什么？”然后他就女儿就又求父亲把那个水泉也给他。所以有可能就是他们应该是不是他们夫妻两个，一个求了一块田啊，然后女儿又求了一块地啊，所以他们就是求的就是生活最基本的、最需要的那个东西哈，不是求其他的财富啊什么的。那我们也常把这个水与圣灵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求的也是，属灵上面的丰富。就像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耶稣跟那个妇人求水喝，那个活水的源泉，我们要从主那边不断的领受这个从主而来的源源不断的不会枯竭的那个活水，让这个活水充满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有从神而来的那个。滋润滋养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然后我们小组，也分享到哈，像我们比如说从不同的地方来到美国这边定居哈，也像是以色列人，最终来到一个应许地，在那边在这个应许地上所扎根，那我们也是的，我们也像一个移民一样来到美国啊。那来到美国，其实很多我们也分享，最多的、最感恩的地方是我们许多人都是来到美国不久之后，我们就在这边认识了神。我们感恩的就是我们在美国认识神，然后也提醒说我们这个华人在美国，也有分享到注意华人的这个。一些的影响哈，不要去做一些不好的事哈，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认识神，成为基督徒，更应该所行的所做的要符合一个不要为就是来羞辱主的名号而要在世界里面发光作盐。
谢谢小平跟叶华姐的分享，都非常好。那我在小组里面做了一个小见证，就是我来美国碰到的第一个华人，他的名字叫做 Caleb，就是加勒，他是一个基督徒。后来我们成为室友，经过他，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来美国之后，这是第4个月，我就信主了。所以这个加勒，这个 Caleb 是很有，对我是很有印象深刻。后来我那个朋友出来之后做事做了10年，就奉献做牧师了，大概前几年退休。那有一次我去佛罗里达找他，我还跟这个大家见了一个面啊，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 Caleb 是非常的勇敢哦，当那个。他打完这个3个族长之后，他要把这个延续下去，就是谁能够 打击的西佛，我就把这个女儿嫁给他。哇，这一招非常有用啊！找出最勇敢的勇士成为女婿啊！哎，后来厄多涅出来了，后来他成为四世纪里面第一个士师，我们都晓得啊。所以他自己的勇敢传承到下面去。刚刚那个小平也讲，那个他的女儿也非常聪明，有了蓝地要水源，因为蓝地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水啊。就像我们一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了圣灵，那个活水永流不断啊。我们时常真的要感谢神，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同在，引领，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18节求那个田，和19节求那个水源哈，应该是一回事哈。因为那个田如果没有水是没有办法种地的哈，所以基本上他就是求有水的地方，有水就可以种田啊，他们就可以有这个收成哈，有这个牧羊哈，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集中哈，向父亲求的是水哈，水刚才大家都讲了哈，是这个圣灵和这个神的话语的代表啊。耶稣基督在井边讲那个活水是指圣灵讲的哈。那诗篇第一篇啊，讲到那棵树栽在溪水边，那是讲到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哈。所以这个是圣经中有几个很蒙神悦纳的祈求。最有名的是那个所罗门啊，所罗门刚做王的时候，神就让他说你向我求什么啊？他就单单求智慧，蒙了神的喜悦哈。神不仅把智慧给他，也把财富、尊荣都给他哈。那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哈，这个亚萨的祈求，人怎么能够长期的哈这个跟神有这样的连接，有这样生命的关系哈，生命能够持续的成长啊。不仅是得到这块地，而且能守住这块地，能够长期的居住这块地，生养众多在这里哈，靠的是水啊，所以我们今天求的是什么哈？在这么多的这个选择当中哈，能不能把神的话语哈和跟圣灵的那个宝贵的关系哈，就像亚撒求水一样哈，有一个长远的眼光，而不只是定睛在暂时的事情上哈，所以这个祈求就蒙了父亲的悦纳。父亲给的超过他的所求啊，他求水源，给了他两个水源，上泉下泉啊，那是很大的一个范围哈，都赐给他，让他在这里哈，继续的能够哈，为主来做见证哈。我们再稍微站得远一点来看哈，看神在这里做的工作。十三章开始，神开始对约书亚提醒了哈，你年纪老迈了哈。其实那个时候他也是大概85岁左右哈，他还有20多年的日子可以活嘞，但是呢，劝他改变策略，可能在这之前呢，这个约书亚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是身先士卒，什么事情都冲在前面哈，打仗啊，这个夺城啊等等哈，这个神也使用他哈，但是到了13章的时候，让他退居二线啊，让其他的支派起来，你看。如果没有这个转化的话，俄陀涅就显不出来新一代的领导人就出不来啊。所以借着13章那个策略的转换，各个支派要起来哦，各个支派要负责去得你们分的那块地哦。你看约书亚退一下哈，让约书亚专门去负责分地，分了以后各个支派要去得地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加勒就显出来了。加勒的女婿哈，这个俄陀涅就出来了哈，所以俄陀涅就成了下一代当中很重要的领袖哈，所以这个不是约书亚亲自拣选出来的，是神借着这种办法哈，让俄陀涅已经有的那个信心被显露出来，以至于他成为下一代的这个领袖哈，所以回头去看哈，神都有安排哈，神都知道哈，但是神做事哈，真的是有他的方法。是人当时不一定能够体会的，过后回头去看，我们才看得比较清楚哈。神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啊？使用各种各样的人啊，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哈，让神的工作、神的国度不断的在地上拓展哈。 任何一个伟大的领袖总有一天要退去的啊，需要离开这个世界啊。但是呢，神的工作是不会停止的，所以这个带领者的这个传承啊，一代一代的哈，神有他的方法哈，兴起新的工人来啊。
大家已经讲了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提到这个加勒，实际上他是对他女儿也影响，是因为他这个人对他的女儿的影响，所以影响到他的小孩，就下一代就做得很好。像他的，即使他这个女婿，实际上就是他的侄儿嘛，所以加勒所行所对他的下一代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家里边说话和我们的言行举止也会对下一代产生很重要的一个影响。还有这个，我们有个姊妹就说，从这个读《约书亚记》，特别对她的感受是，他们这两个非常有信心，特别是我们在这个追求主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这个不是会是一帆风顺的，总会经历这些风风雨雨，而且我们的神呢，也是赐福给这些有信心的人。当你有信心的大，神的应许也就会赐福给你。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只要我们想想这个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信心的人作为我们的榜样，所以对我们的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和这个作用的。
当赵弟兄让我们看见那个地图的时候，我们呢发觉了犹大的地这是很大，而且如果纵观整个地图来说，犹大的地在河西方面这差不多是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地，比起其他的九个半支派的。那么有人说，哎，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呢？能够解释你有看，腓力斯人那五个城就是在犹大的境内。腓力斯人，我可以说，我们都知道以后这几百年对以色列人的打击很大，所以犹大其实是面对着腓力斯人的打击呢，是很大的挑战。那么，当我们要知道，但支派也是在哪里，在腓力斯人附近。当然，但支派后来怎么样呢？他们要跑去北边了，不愿意接受那块地。但是犹大呢，才一直守住哪里，一直跟他们征战，直到。他们的敌人降服为止，这个时候看得出两个支派的心态如何。第二点，我要讲的，我们大家刚才讲过了，就是加勒已经把三个亚纳族的最强大的城人的族长打下来了。这个是否他也可以继续打下去？但是他没有，反而他就说：“谁可以把这个是否打下来，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他。”这个就是他去考验下一代有什么人来继承他的位置。他那时候已经80多岁，他也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他这样做就是要看看下一代的人谁可以做 leadership，对继承约书亚我加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是蛮有智慧的事情。那这神也供应这个人出来，将来就是。为以色列做个 leader 的以后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第二小组呢，所分享的，其实大家都已经分享了。不过我们还是要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我们首先呢，讲到这个分地，就是华美弟兄也讲说哈，这个分地很特别。我们一般人会说照我们有的来分，可是呢，这边是按神的旨意而分，所以呢，那个。也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呢，有时候我们要思想到说，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朝着神给我们的应许去做，而不是自己那边想自己想要的，然后呢，就是朝自己的方向去做，这样子反而是白白的那个白做工。那我们也从这个加热呢，这个这块地来讲。之前呢， 我们也读到说，加勒就是跟约书亚讲，他要这一块地。那这个我们可以印证到13节，就是说，约书亚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这个地本来就是神要给那个加勒他的这个块地。然后呢，这块地呢，以前他们已经打下来了，在那个约书亚11章22节就讲到说，他们没有留下亚纳族。只有在加萨、加特，还有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有留下，所以呢，他们打了之后，可是因为他们没有住在那边，所以亚纳族呢后来又跑回来了，来占据了这块地。然后呢，加勒呢现在又拿了这块地之后呢，又要把他们赶出去。那在这个属灵方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有一个很好提醒，当我们把我们不好的东西呢，信了主之后，把它赶出去的时候，我们要让主耶稣来住在我们心上，是居首位，而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心思呢，又会被那个不好的东西所占据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这个有关于属灵方面的事情。那属灵方面的事情呢，我们就讲到说那个这个。这个地呢也是一样，迦南地呢，这个神很早就是要应许给那个以色列人。那这个地的那个所有权是属于神的，那以色列人他们是有这个使用权。那这个你要去，神也很早就讲了，这个地要给你们。可是呢，我们不能就是以色列人不能就是坐在那边等神给他。神说我会为你们征战。可是神为我们征战，神也要以色列人要凭信心出去攻打。若是你没有凭信心出去攻打，那这个地也你也不能用。所以呢，就是说，我那个这也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属灵方面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神有给我们应许了许多的地上、天上的很多的产业。可是呢，我们要努力的去争取。若是我们不去争取神所给我们的应许的这个产业，那这个产业我们也没办法去用。还有讲到这个水源的地方也是，这个亚沙，他就是讲到说神给，要求父亲给他田，然后有泉源。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心灵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心灵是一块田，我们需要神的活泉来灌溉我们。那每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支取神的活泉来灌溉我们，让我们的那个心里的那个田的那个田呢，能够长得很丰盛。不然的话，若是我们没有支取神的那个活泉来灌溉的话，那我们这个心里的田呢，也会干枯的。那第三个，我们就有提到，就是这个加勒这一家。是一个忠心又有信心之家，因为我们看到说加勒选女婿，加勒他本身就是一个很英勇的人，然后呢，他是一个忠心专心跟随神的人。那今天我们刚刚牧师他就提到了这个他那个这个三座城呃三个族长呢，亚纳族他们其实是很凶恶的，可是呢，加勒把他赶出去了。那这个底壁呢？这边的居民也是很凶恶的，他也可以做，可是呢，他要找一个传承的人，所以呢，他就是讲到说，谁能夺取这个城，他要把女儿嫁给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加勒他是一个在神国方面，他对神是一个很有忠心的人，他也希望他的子子孙孙，他的后代。一生都能够来跟从神，能够对神有忠心。那后来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厄陀念呢是以色列的事实。
我听了学院讲那个亚纳族啊，赶出去又回来，就是让我想到一件事，就是很多东西都必须要用取代的，要不然你不去取代它的话，那真的又会回来。因为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现在这个网络这些东西啊，杂七杂八的东西好多啊，你随便看一下人家的邮件，人家转发这个转发那一个。你如果去看的话，这个时间就被他一点一点的就都抓完了。那我就在想，这个怎么办？就是我们要 focus 啊，就是你如果让你的时间空在那边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去看啊，一看以后就发现哇，一下这个一下那个东西太多了。但是你如果不让自己空下来啊，就是你的时间啊，比方说你就是读经啊，上网络的话，你也是去读一些跟圣经有关的东西啊。最近圣经中览有那个 David Porson 啊，100多集啊，你要是把时间去花在这上面的话，你就不会有时间去看那些杂七杂八的有的没有的。你一有时间，你就去看一下这个，看一下 David Porson 的那一集那一集，你就不会有时间去看人家转发的一些东西。因为转发的这些东西，有些那个标题看起来很吸引人，看进去以后，你会发现根本就是啊，好像根本就是跟那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有被骗的感觉。就是这个我感受很深，就是常常看这个网络这些东西，看了以后就是心里面就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亚纳人，你赶出去以后，你要取代啊，你要用个东西来取代，你不取代的话是赶不走的。
好，谢谢华为的分享啊！有时间就来背圣经啊！感谢主，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哈，一起来背约书亚记1章8节哈。下周开始我们背第九节啊，第8节、第九节连着背哈，第九节也非常的宝贵的一节的经文哈。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今天的查经班中与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感谢你给予我们今天的灵粮，让我们能够在圣经中找到答案和指引。今天我们在15章的学习中看到的犹他部落土地的分配，以及你对你子民的应许和祝福，尤其在18、19节中，我们了解到亚撒向他父亲请求水源的故事。这样，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天父你对我们的关爱和供应，也感受到天父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丰盛恩典。感谢主在今天的晨光中与我们同在，求主继续与我们弟兄姊妹的工作和生活中同在，也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主你的名。以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
阿
门。
阿门。
阿门。